人生旅程，一半天才，一半疯子，尼采。哲学家生产的首先是他的生命，其次才是他的作品，生命是他的艺术品。尼采在西方思想中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人像尼采一样那么执着要活出自己的哲学，让生命成为他哲学的范例。在他短短不到60年的生涯中，试着在自己生命中探索且实验自己的思想，最终甚至因为晚年的精神崩溃而达到某种戏剧性的制高点。从他辞世之后的百年，人们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评价仍然莫衷一是，甚至能不断将他视为一位在自己书中所提及到的一般不认为所理解的疯子。我来得太早，来得还不是时候，这个惊人的事件还在路上漫游着。尼采或许曾经想要精彩的人生，无奈命运却总是碾压着他。其一是无法选择的家庭。我不喜欢我的母亲，听到妹妹的声音也让我感觉到不快乐。每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生病。一些像我妹妹这样的人，他们始终是我思考方式和哲学上的死对头，水火不容。对于你那样喋喋不休、过火的道德说教，我受够了。他试图一段与母亲和妹妹断绝关系，然而缺乏情感联系的他，还是一再妥协。甚至在他晚年精神崩溃之后，生活无法自理，仍然不得不仰赖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生命最后的阶段，妹妹得以全面掌控尼采全部的书信和著作，甚至打造出一个带有种族主义与崇尚强权政治的尼采神话。无法选择的家庭成员就这样带给尼采始料未及的声望。其次是吃尽苦头的情感。尼采从小就不是个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人。歌剧大师华格纳妻子科西玛是他少数仰慕的人，毕竟对他来说，能够在审美与知性方面理解他的人极为罕见。但科西玛对他显然并没有额外的情感。另一个情感受挫的经验更有名，是对莎乐美追求未果，郎有意妹无情，居然还笨拙的请好友兼情敌帮他告白，加上妹妹从中作梗挑拨离间，三个人的关系最终无法挽回破坏。最后是不得志的事业。尼采年轻时一度着迷于军事，但23岁服役时却落马弄伤胸部肋骨。26岁时明明已经放弃普鲁士国民身份前往瑞士工作，却能坚持参与普法战争，在过程当中染上白喉与痢疾，还渐渐觉得普鲁士军国主义对文化发展并无益处。大学原本攻读神学院，后来放弃继承父业，转而古典文学。25岁时看似达到人生巅峰，并未取得大学任教资格，就被推荐到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然而不仅对于教职感到厌倦，一个人在这里无法进行真正该做的工作，在不深负荷的教书工作里消耗生命最美好的时光。尼采的思想与著作逐渐走向当代所谓的跨领域，古代文献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音乐等等等，在当时却无法引起回响。在这之后身体越来越差，35岁正式从学校退休，从此过着没有国籍的身份，居无定所的漫游着，但仍然笔耕不辍，不断实验且推广自己的思想， 然而他的思想始终不合时宜，每一本著作都滞销，鲜有书评，连出版社都希望尼采把自己的版权买回去。最后是痼疾缠身的健康状态。在大学任教之后，尼采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无止境的痛苦，每天好几个小时处于有如晕船般的症状，局部的瘫痪让我言语困难，还有几次猛烈的发作让我暂时忘掉这些。如果你们容许我能描述这没完没了的一切，还有头部及眼睛持续而剧烈的疼痛，以及从头到脚全身瘫痪的感觉，这些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不得不偶尔使用强烈止痛药物和吗啡，并且不断寻求适合的生活环境，于是展开他在欧洲各处的漫游，夏天常在瑞士，冬天则多在南法与意大利等地。久病成良医，快乐的智慧。尼采远离家庭，远离亲密关系，远离事业，但终究无法远离疾病，无止无尽的疾病折磨，可以想见必然让他一次又一次犹如坠落深渊。然而正如他经典名言，来自生命的战争学校教导我，杀不死我的东西将使我更坚强。于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尼采从自己求健康的意志，求生命的意志中做出我的哲学，追求健康生命成为了他思想的主要目标。他的知识训练加上他的健康状况，提供他各种知识工具与生活灵感，以他自己的生命来实验思想，并把他自己的生命当作艺术品加以展演。于是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尝试，从华格纳音乐、柏拉图主义、基督教道德，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实验下去。他批评、启蒙、理性、科学知识，但批评从来不单只是为了反对、否定、拒绝，就像太阳一样，太阳的光和热不可能因为担心有人而晒伤而 变冷、变暗，也不担心这样自己会减少寿命。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伤害人类，它的强大甚至可以将光和热赠送给需要的人，也不需减损他自己。这正是尼采希望透过自己的著作赠送给读者的思想。健康生命应当发光发热，而不是苟且偷安。于是在这样一步步的思考中，虽然不断用各种概念来推进思绪，上帝已死、超人、永恒复返、权力意志、酒神戴奥尼索斯、观点主义等其他观点，但追求健康生命始终他是他核心的关怀。因此面对充满苦难与折磨的人生，尼采的思想不是一门悲观的哲学，而是快乐的智慧，也是他热爱生命的独门秘方。你们曾经对一种快乐说是吗？哦，我的朋友们，那你们也应当说一切痛苦都是 yes。因为从生命中获得极致圆满和喜悦的秘密，就是来自生活中的险境。将你的城市建立在苏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